活着跟生活这两个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活着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活着是一个悲观的日复一日固定的生活，可是生活却是有内涵的，生活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一种充满盼望跟意向的人生旅程。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常常说，人生好像一出戏，人生好像旅途，人生有好多好多的解释跟描述。今天耶稣说，我来要做什么？如果你们看圣经里面很多耶稣讲的话，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叫羊，就是好像羊群的，我们被比喻的人得生命，而且不只是得生命，得到这样一个生活有内涵的生命，是一个得的更丰盛。耶稣没有来说，好，我来是要叫你们礼拜天有地方去聚会，我来是要送给你们一本新的书叫做圣经，让你们有事情可以做，我来是要你们以后因为基督教产生了很多这个书啊、活动啊、组织啊，让你们很忙，多一件好像社团可以参加。不是的，耶稣说，我来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此他今天才要告诉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耶稣不仅是呼召所有在他旁边的这一些他所呼召的门徒，他也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邀请，你来跟从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人生啊，人的内心的空虚跟生命的意义啊，这个本身不在于什么，不在于是这个宗教的问题。你说人有空虚感，人有时候觉得啊，每天这样过，去这里去那里，礼拜六 weekend 做什么，哪天去参加 party， 看起来好像是很忙，基本上好像一样的日子。可是真正的很多的心理学者都指出，人内心的空虚感跟发掘生命的意义不是宗教性的问题，是什么？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因此人时常在面临很多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你看这个呢，在教英文呢，老师常常会写这几个字，这个上个礼拜老师才写的啊，我就发现很有意义啊，刚好跟我们今天的讲题很吻合。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们，小孩子常常有说，老师说，哎，来做什么？朋友说，嘿，你来怎样？你来我来啊，你来做这个啊，你来买这个啊，你看最近这个杂志在流行这个啊，黑白配的或是什么样的款式的衣服，然后你就会想说，我要买这套衣服吗？这个适合我穿吗？啊，最近大家都流行 iPhone， 我就是不要，我就是要买 Samsung 的啊。有的人觉得，我不喜欢韩国的东西，我就是要买中国的小米机。哦，你有很多的流行的趋势，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决定你要不要跟，你要不要穿这现在流行的颜色，你都在做决定。人的一生都在做决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对的决定。因此，人们面临的抉择的时候，就像耶稣对所有的门徒讲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耶稣今天跟你说来跟从我，你脑袋里面一定马上会浮现这一些问题。跟什么啊？跟去哪里啊？我要跟到什么时候呢？我跟他跟去哪边？到底他要带我们去哪里？我为什么要跟你呢？你很多的问题，那我怎么跟呢？我们是怎么跟？是全家跟呢，还是一天一个小时跟就好了？跟到中午就好，还是整天跟？还是从此吃喝睡都跟？对不对？甚至我到底是跟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你很多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一些的问题都浮现在你的脑海。所以呢，人生就是走在时时刻刻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在做决定。因此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就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们就开始想， 我有跟吗？我真的跟在他后面吗？我要不要跟吗？这个成为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今天经文的内容，就像张哲刚刚为我们所读。今天我们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五到十一节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我们今天经文在路加福音，对不对？我们如果知道，整个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生平跟他的侍奉，跟旁边这一些他所讲的，我们说他的讲道好了，他的跟这些百姓的互动，特别是跟他的门徒，在他的三年的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记录了很多的不同的角度，就有福音书里面我们有四个福音就相继记载的类似的这个景况，有关于耶稣的这个侍奉。哪四个福音书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很多呢都是记载类似的情况，但是从不同的角度。马太呢，他本身是写给这一些犹太人的，他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马可呢，是以彼得的这一个事工服事为关系为主的一个角度去写的。但是这个路加呢，就是写给我像你我一样，我们不是犹太人，是这一些外邦人的，是他以这样的角度呢的口吻写给这一些非犹太人。那约翰本身呢，我们也知道约翰他是神所喜爱的这个门徒，他是亲眼见证耶稣所行所做的一切的这个教导。所以如果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是跟从耶稣呢，不是说忽然之间啪一下然后就马上呢转向就跟耶稣。跟从耶稣呢，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跟从呢是从有疑惑开始，是从听他的教训开始，是从学习开始。知名的布道家格里汉我们如果都知道这个人的话，你们有空呢去 Google 一下 Billy Graham 这个人。他呢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布道家能够打破他的记录。他可以在夏天，像 Dallas 这种气候，中午我们说温度最高好了，105度，对不对？华尔街105度，中午吃饭的时间，大家没去吃饭做什么？外面那一条路整个都塞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听他布道，讲什么？讲耶稣，可能吗？这个是事实。你们上去 Google， 你会看到所有他的 video， 他的 YouTube， 他的最高纪录一次在韩国，他也去过大陆、台湾、亚洲，全世界都去过。他的最高纪录一次100多万人坐在地上的哪里的听他的讲道。他到现在还活着，应该94岁有了，94、95。他说了一句话，这个是重点。当然他说了很多话，他跟在座的他所布道的每一个，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也来，带着怀疑来的都没有关系。他说耶稣只有三种可能，要不嘛他就是一个骗子，他讲的都是骗人的；要嘛他就是疯子，他讲的那些根本不存在或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要嘛他就是如同他所宣告的，他是神，他是神来到我们当中，要把我们再一次拯救重建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位置，我们将来可以在与他同时在天上欢喜快乐。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邀请我们，我们要如何的回应，这个过程来看一下。我刚刚讲过的同样一段话，耶稣呼召门徒来跟从我，在马太福音里面呢，第四章18节到22节也有记载，是这样子的。从马太的角度，他是写给这一些犹太人，他说什么？耶稣呢走来走去，就对他们说：“嘿，他们这些呢， 他所呼召的人都是渔夫。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侍奉，基本上呢，你如果从福音书，他大概集中他的家乡，以色列以北的这一个加利利海边村庄那附近，所以他走在那一群渔夫当中呢，他就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所以你看，耶稣很聪明啊，耶稣看什么人用什么话比喻，这些是渔夫，他就说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像抓鱼一样那么顺，因为你本业就是抓鱼，你很会抓。但是今天重要的，我要帮你带领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那么顺就是像你们抓鱼一样。然后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你们会觉得哇，怎么可怜，怎么可能呢？耶稣说：“来，你来跟从我，你就把所有的网子什么都放下，然后就好像被电到一样，然后就跟随耶稣。”还好这个不是福音书的全部，这个是一部分的记载，透过这一个马太，等一下我们会从路加的角度去看比这个更细腻的部分。因为路加呢，这个作者讲究的是比较多的资讯呢，细节把它摘录下来。好，在下一节，不是只有呼召那个门徒而已，接下来耶稣又到旁边去，往那里走，看见两个兄弟，就是这个雅各跟约翰，跟他们的父亲呢在船上捕网。你想象嘛，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已经没有在打鱼了，把渔网呢都披在船上，该修补的修补，他爸爸在旁边呢弄那一些整理已经打结的网，然后两个兄弟呢一边拉一边呢，就是在那边把那个网子呢整理好。忽然间耶稣走过来呢，就呼召他们说：“嘿，你们两个来跟从我。”二十二节说什么？比刚刚那个更离谱了，他们就立刻舍了船，连船都不要了，往什么做什么事都不要了，跟他父亲说再见了，然后就跟从了耶稣。你们脑子里面一定开始想说，这怎么可能呢？两个人好好的跟他爸爸说：“哎，爸，你看刚刚那个穿拖鞋的在叫我哈，你跟妈讲我不回去吃饭了哈，这边留给你自己用，再见。”就走了，两个兄弟就走了。这样子的描述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没关系，你们不用着急，这还有比较完整的部分啊。我刚刚说的这只是圣经记载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详细一点的，就是看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开始记载同样一个事件，同样一个呼召的过程。耶稣站在那一个湖边，格尼撒勒湖旁边，哇，很多人拥挤在旁边，要做什么？要听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要跟随耶稣，听他的道，坐下来听，就像你们在做的每一位现在做的事是一样的。在听的人不是说他们都很清楚了，然后呢他们就跟随耶稣， no no no， 这个时候是他们要跟随耶稣的开始。所以听到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你们都走在这个路上，你们也正在这个跟随的路上，跟他们一样听神的道。他看见有两只船，他是指耶稣，打鱼的人却离开去洗网了。然后呢，有一只船是西门彼得的，耶稣就去了，就把船叫他呢把船撑开。因为你想象那个时候在岸边非常多的人挤在那边听耶稣怎么讲道，然后呢耶稣就挑了西门彼得他其中一个门徒，跟他讲说什么：“哎，你把船呢撑离岸边呢稍微一点距离，我好呢对大家讲话。”你看稍微离岸呢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教训不是骂人，教训是 teaching 教导。所以在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这一些能够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怎样，都是渴慕来听他，要知道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什么样的一个天国的信息。听神的话， 听他的教导非常的重要。听完了，你想象这一群人在岸边，耶稣坐在那个西门彼得的船上，这一篇道呢讲完了，然后呢跟西门彼得说，嘿，你把船呢往前开一下，开到那个水深之处，然后呢下网打鱼。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觉得是白天还是夜晚？一定是白天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捕鱼的是暗的时候还是很大白天的在捕鱼？都是晚上的水比较冷的时候，他才会在下面去捕鱼，都是在那个时候。大白天的，这个时候对一个专业的渔夫，你如果是彼得，开玩笑，你从小就在这个渔村长大的，今天忽然来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们家是搞木头的，就是专门做家具的，忽然间你来到我的地盘，告诉我们一家三代捕鱼，你今天教我怎么捕鱼吗？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跟西门彼得说，船开到那里远一点，然后呢下网打鱼。大白天的叫一个专业的渔夫怎么打鱼？第一个，我如果是彼得西门呢，我一定开始对这个耶稣呢有很多的疑问。在这里本身就跟西门彼得的职业的认知已经很大的冲突了。这个西门彼得就说，夫子，这是老师的意思啊，他也没有讲他了，他心里面呢想说，哇，你这个做木头木工的居然教我来怎么打鱼。但是他也听到耶稣是教的不错了，这个老师不错，好像说，哎，这个牧师讲道还不错了，我心理上还觉得蛮认可的，只不过教我怎么打鱼，教我怎么样做生意，这觉得不太那个。所以他说，我们啊整夜，你看啊，他在告诉他们，他说了，你讲道可以啦，但是抓鱼的我跟你讲都是晚上的，而且你看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不过是这样子，听你啊，今天呢你讲了算了，因为你也算也在这边有响叮当的这个圣经的老师了，我就听从你的话呢，我就下网去打鱼。我不是因为我只相信你比我专业哦，我是想说，好歹你有好的名声，你讲道也不错，只是说你这样讲，我就照你的话下去打鱼。其实啊，我跟你讲，耶稣呢可以跟他讲什么？耶稣呢其实可以呢用一个更震撼的方式呢告诉西门彼得来呼召他。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圣保罗大教堂？有没有去过罗马意大利？好，那个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刚刚耶稣借了谁的船？你们看一下，你们这个第四节开始，第四节说什么？讲完了，对谁在说？西门，他叫做彼得，就是他。意思说是这一座呢，这一座圣彼得大教堂呢，就是耶稣正在对这个他的门徒西门彼得讲的，这就是他的坟墓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就是他的坟墓，他终身呢就葬在这里，纪念他的。耶稣如果要用一个比较震撼性的，当时是在跟耶稣，就跟那个西门讲话，西门彼得，耶稣可以跟他秀图片给他看，说，嘿，彼得，我跟你讲，以后这一座就是你的那个归宿，以后你就葬在这里。你看看，哇，这一个呢就是纪念你的，将来哦你都不知道，我先告诉你，彩色图片给你看，你看那个灯光美，气氛佳，雄伟，这个就是大家每年哦多少的几百万人的朝圣哦，都是要来你这里看你。你看，哇，你看看这里宫里面这个圣殿有没有？这个就是你的坟墓，你的家，豪华，以后世世代代的人每天全球各地都去圣彼得大教堂，就是要瞻仰你。怎样？要不要来跟我？有没有说服力？有吧？ 这样比他讲一篇道来呼召他的门徒强有力吧。今天我如果在座的每一位在这里，我都给你们图片看，哎，你三十年以后，你看你就是这样哦。哎呀，那个张哲，你看你以后这个这一间就给你了，以后你们不是你以后住在这里，你三十年以后这个是你家，我说了算，要不要跟随我？我给你一个，以后呢，你们大大小小，你们家里，你儿子、你女儿，三十年以后的景况，我都一一的打幻灯片给你们看。你先生以后会怎样？你们家以后会怎样？你以后退休的情形呢？甚至连你的存款，1,2,458,97,000，我都打给你看。你要不要来跟我？哇，震撼吧！根本不用讲道，对不对？但是今天很重要的耶稣透过呢，他对西门彼得的专业，一个渔夫，他告诉你，不是最主要，就是要告诉这个西门彼得，现在呢，你用我的方式来面对你的新的人生，照我的方式，不是照你的。为什么？因为西门彼得说，我整夜打了一整夜，我都没有鱼了，你叫我大白天大热天的把网撒下去，怎么会打到鱼？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价值，我们自己对生命的认知，我们自己对上帝的看法，从我们以自己为中心跳到以神为中心。耶稣说，来，照我的方式，相信我一次，跟我来。耶稣要为西门彼得展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开启他人生新的阶段，是他没有看见过的。这就是他的呼召，他的邀请，对彼得来说。接下来第六节，彼得就把网撒下去，哇，圈住了好多鱼啊！昨夜有没有打到鱼？没有。结果依从他的话，果然怎样？中奖，而且是特奖。特奖是怎么样情形？连网都要破了，他就赶快叫旁边的人啊，赶快来拉，因为那个鱼实在太多了。他便呼召旁边的人来帮助，他们把鱼装满了两艘船，而不是一艘，我说特奖 double 两个，甚至船呢快要沉了。重点是什么？新的方式，生命完全新的改变，因为耶稣说，来，照我的方式做，他也愿意改变他以前三代打鱼的方式。本来要白天的什么，随时只要这个人一笔我丢下去，鱼丰丰富富的，这个鱼大丰收。这个时候完全冲击了彼得，他在内心里面非常的震撼，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接下来你猜彼得怎么回应？西门彼得没有赶快跳起来跟他爸说：“哎，赶快去那个Home Depot 还是去那个 Fry's， 赶快买几个冷冻的这个冰箱回来，我们还得买一辆大卡车，赶快把鱼载回去。”不是啊，他没有说：“哎，你看了、啊，我们大概呢一个月不用再出去抓鱼了，统统放假了，两艘船满满的鱼，大家可以 party 了，休息一个月了。”彼得没有这样说，彼得的回应是什么？西门彼得看见，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本来应该打不到鱼的，怎么会满满的，连那个网都要破了，连船都要沉了呢？怎么会有这种事？这一个人到底是谁？他开始很多我们刚刚那个 W 开头的，有没有 Why, How, Where, When, How?怎么可能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知道西门彼得，这个彼得刚刚之前第五节，你们看第五节他怎么称呼耶稣的，在还没有下网之前他怎么称呼耶稣的？第五节说什么？夫子。他说：“哎呀，老师啊，我跟你讲，我们都是这样过的。哎呦，你讲讲不错，你的道不错，听听就好。我们还是照样过我们的日子。我知道你是很好的老师，夫子。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这一件捕鱼事件发生之后对彼得的冲击，彼得就怎样看见了。什么叫看见？看见就是本来不可能的事实，本来完全心里面就没有想到的这一个事情，现在忽然间眼界更宽广了，看得更远更清楚，比他原来所能够想象的已经他不晓得怎么去回应了。英文在这里的原文说他们 amazed， 哇，怎么会这样子，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因此他说，称呼他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没有叫人家赶快去买冰箱啊、冷冻库啊，好好的把这些船的鱼装起来啊，我们好好的放个春假吧，没有。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他心里面，本来看耶稣的时候就只是一个老师嘛，教得好，讲道讲得好，拍拍手不错，在 Plano 他也算会讲道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而已。今天这个事件之后，内心的冲击，他看见神了，他看见耶稣不只是耶稣，不只是一个老师，乃是生命的主，就如同他所讲的，他是神。因此他就知道，他告诉他自己说，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本来对耶稣的态度，本来对耶稣的想法，只是他没有讲出来而已。最后他觉得他真的不配成为他的门徒，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罪人不是说，哎呀，我们杀人犯，我们做了什么事，不要，也不要误会说，哇，圣经动不动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没有杀人犯，我没有抢劫，我还热心公益，我还赞助过什么慈善机构。罪人罪的本身是因为亚当夏娃这个第一个人所带的这一犯的一个原罪承袭下来，在世世代代这一些的人的身上与神隔离的关系，这是罪。对于上帝跟上帝的关系的隔离是这一层罪。今天这一层不是我们的错，乃是因为那种所谓的继承的这个我们说基因不好的错，这是亚当夏娃的遗留下来。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而觉得沮丧，今天就是因为这一层人没有办法弥补跟神的关系的，我们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在十字架要弥补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不再能够不在永远的罪里面，乃是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成为成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在后面的时候，他的伙伴雅各约翰也是这样，看见耶稣完全心态整个态度都改变了。耶稣 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为什么不要怕？其实你看圣经里面常常耶稣讲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可是我们常常很怕。怕里面有什么？有担心。你不相信吗？你自己回想看看，你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有时候怕，不要说什么，你怕你慢一点，你可能今天去不一定能够在桥冠买到你要的菜，你会不会怕？会啊，你会担心。人家如果在这个圣诞节有这个特别的这个 promotion， 哇，那个 iPhone 呢，本来是一支699的，那个 Black Friday 呢，听说99块一支就买得到了。你就怎样，你就怕你买不到，所以有很多人呢趁夜就是那里排，而且还搭帐篷，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吧。我们怕的事情，好的事情坏的事情我们都怕。我们怕嫁错人，哎，这个人看起来很好，我想跟他约会，可是呢他不晓得会不会赌博，听说他公公呢以前曾经赌输了一块钱，可是你很爱他，但是你也怕嫁错人，你怕，你怕我这样子过在这里呢，我以后呢这个保险呢会怎样，你怕我今天如果买这一辆车没有买那辆车，哎呀才差1500块，我 后来忽然间有一天这个车子稍微有点问题，你就后悔，就啊，我早知道我就应该买了。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是这样子，这里担心，那里担心，这里害怕，那里害怕，我们存在的心理状况耶稣最明白，他更明白这些门徒心里面在想什么，想什么。你觉得呢？跟随耶稣，哇，那我如果去了我爸妈那两艘船谁要雇呢？明天今天晚上11:30我们整理又要出去了，那难道要叫我妈跟我妹妹跟我爸去打鱼吗？我们如果就这样跟随耶稣，那我们家以后后院那些草谁割呢？然后我们家煮饭都是我在煮了啦，烤肉是我爸的事啊，哇，那以后所有的事都他做，你知道吗？那我如果跟随耶稣，那邻居会不会笑我？你看那个三代都打鱼了，忽然间说要去做传道人了，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耶稣非常清楚，他的门徒如果跟了他，他们心里面会怎样？害怕，很多的害怕。甚至我们有时候上教会的人，在公共场合，有一些人会不会怕在众人的面前做见证，说我都是去教会的，我信耶稣的，人家会不会觉得你什么时代了，你还在信耶稣，会不会怕？不知道，有些人是会，有些人甚至在很多的地方，因为信主的关系，他不太会去做一些人家觉得没关系的，尝试一次无所谓的事。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让你的朋友觉得很丢脸？因为信这个教，会觉得啊，好像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很多人害怕，今天耶稣说不要怕，跟随我的人不要怕，我要让你们像彼得一样看见，我要让你们看见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生命，我要让你们以崭新的面貌来迎接新的人生。从今天以后，从你信主了以后，从你决定来跟随耶稣的那一刻，不是等有一天如果我们死了，好像这一个信仰这个关系才会发生作用，不是。这个跟随耶稣这一件事，是从你决定跟的那一刻就开始，眼睛看见，就开始从今以后。这是耶稣说，不是我说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你要得人如得鱼，用神的方式，用耶稣的方式，开始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他们就两艘船靠拢了，撇下所有的跟随主。哦，这一句话呢，大家会怎样？我如果跟你们说，你们要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这就是这一些门徒的担心之一。不要怕，耶稣不是叫你们每个人开始呢，等一下聚会完都去卖房子、卖车子，然后呢把存款统统捐出来。哇，所有的一切都交出来，不是的，不是的。你觉得这些渔夫呢？彼得有什么东西是他的财产？彼得所有的这个渔夫呢，所有的就是船嘛，就是打鱼的渔具嘛，对不对？这些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所以耶稣要他看见他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抛弃了一切，有没有？他的一切就是这一些了，捕鱼的渔具啊，这是他专业的东西。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你来跟从我，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这样的典范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家庭关系上，我们把这一些撇下，我们用耶稣的方式，从耶稣的眼光，我们来重新建造，重新来更新我们对钱财的态度，对于金钱的看法。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把过去的那一些方式放在一边，重新用一个崭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对于工作的态度，对于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我们对于信仰的关系，我们甚至对于我们自己对上帝委身的关系、相信的关系，我们都撇下我们过去既有的，用一个新的心来跟从耶稣。这就是耶稣今天要对他的门徒讲话，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讲，你们开始从今天开始跟随我，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新的心态 来看待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你周遭每一天的日子，你不再只是活着而已。耶稣要我们怎样？要我们好好的过，要我们生活，要我们生活的更好。所以最后我要说的是，跟从耶稣的步骤，跟从耶稣的步骤，我们这样看门徒，这样从头开始一直到发现这个大的改变，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邀请，就是你要坐下来听，然后呢，记得下个礼拜还要再来。因为为什么？第一节不是说吗？第一节不是说什么？说众人坐在那边什么？要听神的道。跟随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跟在他的旁边来听。第二个就是要向他来敞开。彼得说什么？哎呀，我捕鱼三代了，我都晚上都捕不到鱼了，你白天叫我下网。不过呢，依从你，好吧，听你的，向神的教导敞开，向神的话敞开，才有机会看到真实的改变。向他敞开，好，接受你，你来带领我，你来展示我新的不同的人生，与他同行，愿意把钱把船借给耶稣，让他上来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他们有没有做？做什么事？记得吗？他照了耶稣的话，他就下网去了。不是听听就好，不是听完好好听完就算了，没有，他听完了，然而照着你的话，我就怎样？我就下网。他是有动作的，他是愿意去尝试的，所以要与神同行。最后就是怎样？要舍了一切跟随，就是把他最看重的，与本来他的方式，他的捕鱼的概念，他的捕鱼的所有的经验，完全一个更新的方式。你今天如果是银行家，你如果是生意人，你如果是学生，你如果是家庭主妇，你甚至一个上班族，把你本来对你自己现在跟将来的看法先搁在一边，用耶稣的眼光放下你的网子，用他的方式开始我们的人生。愿今天这一个信息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时间，思考什么？我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因为今天耶稣在呼召我，我的下一步我要怎么走？耶稣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你每一个人，你来跟从我。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